大家好，我们是
大
大
叔
周
周
文。
好，今天大叔中文要聊一个我觉得我们会感兴趣的
禁忌的话，
但是又有一点害羞不好意思但是为了流量，我觉得这个流量会很高的一个话题，因为大家都
要这么直白吗？
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啊。
所以既然聊这么禁忌的话题，就表示我们三个可以没有禁忌的聊天了，对吗？
真的吗？这个以茶叔这个年纪聊起这个还是会有一点内向害羞一点啊、哦。好，那我们就今天我们就直白一点，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千万不要保留。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就是中国的性教育啊、哦。那这个我想，因为灿叔跟Ben叔年纪相仿嘛，那我年纪略长，所以我的经历可能跟你们略微不同。我想先了解一下，在灿叔跟Ben叔现在三十几岁的人，你们在求学时期的性教育是怎么样的？先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个时候的中国性教育是怎么样推展的呢？
我觉得就是学校里应该没有专门的性教育，大多数家长也不会和你说，更多是自己去摸索。
哦，父母完全没给我讲过，
没有，完全没有
性知识。
我先问一下，
父母
学校没有一个科目，学校没有一个科目叫这个吗？在台湾有一个科目叫小学有健康教育这门课是有教这个，
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学。
因为我是一个小地方来的，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小县城，这些东西讳莫如深，我觉得就尽量不让孩子知道这种感觉。
也没有课去教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专门的课。
小学没有课，但高中的话有生物课，生物课上会、
生物课
会
生物不都做青蛙实验吗？怎么会有教这个？
生物课里边那个教材上有一节是讲这个部分，但是老师当时就说你们看吧，你们自己看吧，
自己看，
然后有问题问我。对，
就
你们有问题吗？
你
们问问题了吗？
你也是这样吗？灿叔，你也是中高中的时候一样有生物课？
我想不起来，因为而且我高中读的是文科，所以我好像没有印象。说实话，
我觉得有点惊讶，大陆是在你们那个时期完全没有属于这类性方面的课程
的。我的经历里就是高中这一节课，然后大学入学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是到一个大教室，然后所有年级的学生在一起，老师就放一个视频，放视频之前也就说可能你们也都懂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看
一看这个视频。OK，
对，
所以简单来说在过去的大陆的性教育这方面学校是完全不教，父母亲也不会去教，都会去避讳这个主题，对不对？所以我的理解应该没有错。我们这边在台湾的话、在我这个年纪，小学政府是规定要有健康教育这门课，然后第十一、十二章都是在讲，十一章是讲男生，十二章是讲女生。那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老师也是叫你们自己去看，因为我是老师嘛，我听说我后来的学生就进步了，老师会上，或者老师不好意思上，会放那个录影带，让学生自己看。那录影带教的肯定就是更清楚，但是老师可能不用自己去讲解这些课，所以在小学的时候台湾有一门课叫健康教育，在我那个时代是跳过的，不上。
这样看来就是最早的时候中国人的整体会比较把这些东西隐晦一些，不怎么说，父母们都是不想说这些事情，都会避过，好像说多了对孩子有不好的引导一样，好像说多了孩子就会往这方面去想去做等等，对吧？学校教育也是这个样子，这反倒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再怎么压抑，它是一个人的本能，人总会通过自己的本能的驱动去找到各种途径去了解这个事情，所以现在就涉及到一些民科的这些，我们是怎么了解到这些知识，可以聊一下
啊。灿叔讲到一个重点了，因为我觉得特别是男生了、而且孔子说这个食色性也嘛、这个真的是、对异性的这个渴望跟好奇是难免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是男生、如果你从学校或家长那边得不到性方面的知识，你一定会想尽办法去想要了解它，对不对？所以啊，这个 重点来了，所以 Ben 叔，你是怎么样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的？
这个不太好意思讲。
你聊完之后，我们这一堂课就结束了。我觉得真的不好意思讲，不过我今天决定豁出去了。我
觉得没啥不好意思讲，其实可以讲，
没啥不好意思。说不定 Ben 叔说的就是我经历过的，
因为独生子女嘛，你也很少从旁边，就是从兄弟姐妹那边也很难得到这些信息啊，因为我没有哥哥，没有弟弟什么的。那我就小时候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有一天就趴着嘛，趴着，然后趴着的时候肯定那个生殖器会蹭到那个床嘛，
对，
就会有一些很舒服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就。但是自己又不知道是什么，就觉得哎，突然很舒服的感觉，就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然后突然就开始那个东西就流出来了嘛，然后就吓一大跳，
我也出血了，
就是发现这是什么呀？这个白色的黏黏的东西是什么？
会怕，对不对？
就很害怕，然后但是又有很舒服的感觉，但我又不好意思问那个父母，
那肯定，
然后就反正就是。就重复这样的行为，然后
重什么意思？就重复，
就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好，
懂了，
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
真的没有不好意思讲这个。但
是我们没有想到你会讲那么深入，等一下我们如果没有讲那么深入，是不是就丢脸了？
没有，就是没有这个教育啊，没有这个教育呢，就是
对懵懂。
不过我觉得，如果是外国人性教育比较普及的话，可能他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恐惧。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有这样第一次的经历，是有我个人是有点恐惧，因为我个人的话是，我记得小六吧，小六那一年是我觉得对于性这方面的知识大颠覆的一年，因为一切的事情都在小六发生。我记得第一次就是在操场跑步的时候。然后跑一跑跑一跑，我就觉得哎，就是像你们说的会有反应，你边跑边会
摩擦，
对，你边跑会边磨蹭，然后就很尴尬，就真的就那个就出来了那还好裤子是深色的，没有人发现但是我那时候内心很恐惧，就是到底怎么了，我发生了什么事，就是
得了绝症，
有反应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的确又像Ben叔说的，又好像很舒服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回去思考好几天睡不着，不晓得为什么
思考
真的我思考为什么会
这
样，
思考不出来吧，因为
对，
如果要
那后来我记得过了几个月，我去我的阿姨家去那边帮他们打扫家里嘛，我也边打扫很好奇去开抽屉整理里面，发现了 A 叔我发现了我姨丈的 A 叔，没关系，我姨丈已经过世了，没关系，他听不到了。对，然后
就是那个黄色的书，对吧？
对，大陆叫黄书。
我们在台湾叫 A 书 ，A 片 A 书。然后我就
但是有照片的，不是说只是那个淫秽的描写。
对，我看到的那一个版本，我看到的那一本是图片的。对，然后就越翻我就越好奇，就在那边沉浸了半小时。哎，
又有反应了，是吗？
有反应，而且那时候因为都没有人在，我就非常好学的把它都读完了。这是我第一次读完五六本书，半小时内。
对，
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我会好奇，而且我会有兴奋的感觉，身体也会有反应，所以我就第一次接触到 A 书是那个时候。后来又发现我的仪仗珍藏藏书丰富。另外一个抽屉我又去翻了一下是文字型的文字型的，我也
都没有人打扫他的那个房间。
对，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我畅游在书海当中，然后也了解到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身体是因为这样有反应，慢慢理出一个逻辑来，我是因为兴奋然后可能看到异性看到一些裸体照片我开始有了反应，然后也慢慢理解为什么了就不恐慌，就慢慢变成习惯了随着自己的这个身体开始成长进入青春期然后我们也似乎也慢慢了解自己的身体构造然后还有异性的身体构造所以这方面我们来聊聊中国的性教育是不是真的太保守了然后现在
不只是性教育吧，我觉得整个性这个话题在中国它就是一个禁忌就是如果聊的话可能是开玩笑的聊就不是说 认真的去、严肃的去把它当成一个教育的东西，内容去讲。
就是好奇
因
怪，为
为，
什么中国人会这么保守？你想想看，以前中国古代有些那种春宫图啊，都很多呀，甚至于那种房事的技巧都流传下来很多，像《金瓶梅》呀等等，甚至不要说这个了，就是名著里头，《红楼梦》里头都有很多这种剧情。其实中国古代人一点都不保守，
但
对
是
吧？
写的也没有那么。
很露
那
骨，
么
是不是？又没有
露
什
骨
么，
吧，
很露骨。
有
而
那
且
么
我之
明显
前
露骨，
在那
对，我跟
个
参叔都看过
高
了，
中的
反
时
正，
候，他们找的那个《太平广记》，就古代那些有些故事啊、笑话，专门编排那些尼姑啊、和尚啊什么的，
那我可
就
能
是
看错书了，我看《水浒传》，我还特意去翻那个潘金莲 那一
你应该
段，
找《金瓶梅》看
那个
嘛，你为什么
对，
找这
那一
个？
段就8个字，叫脱衣解带，无所不至，就没了。
颠鸾倒凤嘛，有没有？
对，
对对对，
就
其实
很
我
艺
觉
术的
得，
形式。
灿叔，我觉得我的想法是这样：中国的确谈性是禁忌，但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有这么多关于性的著作或者是作品？那是因为在这个高压的限制底下，我觉得很多人想要寻求解放，所以他们就寄情于这个著作之中。所以这方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就是因为太保守了，才会有这些极端的作品出现。
传统文化讲究的是这个稳定，还有这个家庭的观念，这两个观念都比较重要。
我觉得性是附属，在传统文化里面，会认为性是个附属，然后是一个自家的事情，不宜外扬的事情。
但是我感觉这个东西是一种宣扬上的、宣传上的，让大众去接受这种观念，就是保守的应该是对的、正确的这种
对，
状态。但是其实你看这个所有，咱们不要说文艺作品，你就说所有的古代这些人等等，很多人都是三妻四妾。
一方面来
对，
说，我觉
四妻，
得过去的中国把女性当做附属品，所以一个男人可以拥有很多女性，那所以男性可以淫乱是大丈夫的一
特
个
权
大
是
丈
吗？
夫的感。对，特权或象征吧，甚至，所
其实
以
我就
我
觉得
觉
还
得，
是这个几千年儒家文化这个压制的关系，但其实就是整体这个读书人阶层，他们信奉的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纯天理灭人欲嘛。
这个我认同，而且我们可以聊聊，就是说现在的中国，我想也不一样了，因为也随着这个社交媒体发达。你网络上有很多这类的，对不对？聊天室啦，或者是你要寻求这个性的需求。要去解决性的需求，其实现在太发达了，甚至在中国也是这样子。你说我们再怎么保守，我觉得也是这个交谈上面可能不太涉及性的方面。那但是在实际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还是有需求要解决嘛，过
就
去也都是存在
是有一个矛盾，就是说，虽然年轻人现在就是性的方面，特别是大城市，就是比较开
比较
放
开
了，
放了，
有交友软
对。
件啊，或者去酒店开个房啊，
正常，
都见怪不怪了。
正常。
然后另一方面呢，就还有就是说，可能有那个人流的广告啊，这个在车上贴着呀，在广告上啊。就是怎么帮你做人流什么的，这个方面很发达。但另一方面呢，性教育又缺失。我看中国就是那个数据的话，得 HIV 的人就是越来越多，然后而且呈那个年轻化的趋势比较多。那如果多接触一些这样的知识的话，可能大家会有更多的意识保护自己。当然，你不可能说
没有
被
办
犯
法
错误，
百
对
分
吧？
百的，
不
对
能
对，
100%的避免这个问题。
这个我就想到在台湾哦，20几年前、30几年前，台湾对这方面的教育跟预防措施就推广得蛮好的。因为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不管初中或高中，你几乎在学校厕所旁边都可以看到那个保险套的贩卖机，所以是就是说政府希望或学校希望这个东西。大家可以避谈性，但是防范措施一定要做到。当然，我没有看过人家买，有人买一定是私下趁没有人的时候自己再去买。但是那个时候二三十年前，这方面台湾就已经很普及的要推广，希望大家在做性行为之前都先保护好自己。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就是这种性教育，它不只是这种生理上的这种性教育，有时候真的是这种心理上的性教育。就是我们从小这种性教育，它很保守。 导致我们其实比如说和异性交往啊等等谈恋爱等等其实都很保守，会有很多的预设。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很流行一个美剧叫老友记，因为最近我和老婆又在看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老友记里面这几个角色他们很过得很自由的生活，成天谈恋爱啊，也会成天会换男女朋友。我们会觉得其实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就比如说自己真正觉得喜欢的人是很正常的，不必说你一定要和一个人一定要在一起。比如中国人之前的观念就是说，比如我和你发生了性关系，我要对你负责到底，我可能就一定要和你结婚等等。我觉得反倒是那个时候这个电视剧带给我们一些观念上的启示，就是说其实未必需要，不是说一定性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的重要，它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爱情的一个附加品而已，它不是说会决定我们整个以后的整个生活这个状态。
对这个我认同，因为我以前看老我们这边叫六人行了，大陆翻成老友记，那甚至里面六个主角彼此都还会发生关系，
对，
然后他们换男女朋友是常见的事情。然后在这个美剧里面，因为老友记是学英文的神剧嘛，我们学英文的人一定会去看，
对啊，都会看都会看
都会看。然后甚至你会发现里面的主角每一集都换不同的男女朋友都有，然后各种年龄层的各种职业的都可能会看到，就像灿叔说的，我们中国人认为从一而终嘛，我跟你发生关系了，我就要跟你结婚，我就要跟你长相厮守。但是你看了这些外国的戏剧之后，你发现中国的思想真的跟外国好像非常不一样，可能你也会有一些性教育性观念上的改变，我觉得会有。
就是最近我和我老婆又在看这个就老友记嘛，它是那个腾讯视频引进的版本，但是它做了一些很多的删减，感觉就像掩耳盗铃一样，有些其实我们知道老友记里面有一些露骨的东西它都删减掉了，就感觉真的是中国这个方面的这个审查机制是让人感觉很无语的。
对，我同意你，但是我同时也觉得人民还没有达到那么开放的程度。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去谈恋爱的时候，他问你啊，你以前有过几个女朋友，那我肯定就不好意思真实的说我交过几个女朋友，可能就觉得说两三个是比较保险的。
到底交多少个女朋友，
就是超过三个感觉就会被人觉得这个人很乱，或者是渣男之类的，就觉得大家那个接受程度也是觉得越少越好，甚至很多人可能在结婚之前都不会发生性关系，就是等一定要等那个婚礼之后。包括我的那个同龄的就是那个黑龙江的同学，都是他们先结婚然后才开始发生性关系，
特别是女生，特别是女生，因为我们这个传统观念嘛，守身如玉，现代可能比较少了，我觉得可能在一二十年前还有人觉得说他要先结婚再有性行为，这个我认为是有的。
对，因为像在黑龙江，我有那么几个那个高中的初中同学也跟我提过，他们有那个处女情节
啊。
然后大城市，其实我到北京、天津之后没有这个感觉，但是觉得小地方还是观念比较落后，还是比较保守，可能突然放开，他们也不适应。
这个倒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中国男性。不晓得了，我觉得中国男性好像特别会执着于所谓的处女情节，认为就是处女最好，我觉得都是有一点算过度的性保守所产生的一个副产品了，就是对于处女有一些情怀有一些偏好，我觉得是可以谈一下这个性教育最后会导致，就是保守的性观念最后导致其实中国特别对同性恋这个话题也会变得禁忌，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保守的性观念造成的，因为在欧美这些社会里面好像同性恋并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禁忌性，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你可能讲到同性的议题，这个似乎是有点颠覆了国家的根本，或者是颠覆了传统社会的价值，所以在这个保守的性教育下，我觉得我们对同性恋也会倾向于避而不谈。
说起这个，其实我最早接触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很吃惊，我也是在看《红楼梦》的时候看到这个，我《红楼梦》里头有嘛，那个谁，薛宝钗他哥叫做薛蟠，他喜欢另外一个 戏子叫做什么、
嗯、
名字我忘了，就当时
觉得不止红楼梦了、
哎、
太多、这个、
对，就是说实话就在这些就有，而且以前看历史、嗯、很多皇帝都是有这种断袖之癖，
断袖之癖，
对啊、嗯、其实就是这是一个历史或者故事里头的，在现实生活中、嗯、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在重庆上的大学，重庆四川那边这个是比较多的、
嗯，
当时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嗯、是很有名吧，成都是很有名的、嗯、那个
对对
gay 都嘛、
嗯、
对
对，
灿叔被追求过吗？
我没有被追求过但是我当时认识一个中文系的小孩、
嗯、
长得挺清秀的、嗯、后来就是有一个体育系的男生追求过他、
嗯、
但他自己不是、
嗯、
我当时就很震惊、
嗯、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操作、嗯、对、
嗯、而且灿叔你那时候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嗯、
第一次听到或接触到这个议题，
因为像你说我之前看书也看过，历史上我也见过、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嗯、
但是第一回接触到我就觉得、
嗯、
哦，原来现实中确实也是存在的、
嗯、确实有，
只是觉得有点吃惊而已、嗯、原来离我这么近。
我是觉得什么事情的发展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对，
就是你不能说啊，我觉得别的国家做这个做得特别好，我就马上拿过来，我不考虑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情，直接搬过来，你们就按照这个做吧。我觉得我要考虑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人，他总体上大家是怎么想的，然后我们是慢慢的要达到做到那个好的方法，但是可能要结合这自己国家的情况做一些小小的变动，然后给一些时间慢慢的发展，你不可能就说直接拿过来就硬套在头上、嗯、
不过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也有点变化了、啊、最近这几年来我也看到很多关于同性恋的作品，像那个以前是霸王别姬张国荣演的那个很有名、
啊、
那个也是在讲同性恋的事情，然后蓝宇是很有名的，
对，蓝宇
就是很直白的讲，
很直白的
吴君演的，
对，
很直白的，连还有裸露镜头的，
生殖器都露出来了，我当时看到
对这个蓝宇但是我觉得已经是一个蛮大的突破了、
嗯，
对于中国社会来讲、
嗯、很多人是接受的，但是也不会去把它这个放大，就是说我强迫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的观点去跟我去接受、
嗯、
我觉得就是说大部分中国人的想法、嗯、特别是年轻人就是没关系啊，当朋友有什么不好，他跟别人也没什么不一样，同性恋跟别人没什么不，只是他爱的性别跟我们不一样而已，
对，
所以这也没什么，可以当朋友嘛、嗯、然后只要不会妨碍我的生活有什么不行的，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
嗯、
我们彼此不互相干涉那又有什么关系、
嗯、
我觉得大部分目前现在年轻人是这样想的，我觉得现在中国开放很多了、
嗯，
台湾也是开放很多，对于同性恋的接受度是高的、嗯、像我刚刚说到抱持的歧视或者是反对的意见、
嗯、
那个都可能是在有一定的年龄的人、
嗯、
或者比较保守的人才会有、
嗯、
我觉得大部分特别现在年轻人已经特别能够接受这方面的话题、
嗯、
那这个新方面的话题我觉得我们还是太保守了，我们没有谈得很入，
不一定吧我觉得同学们会不会觉得、我想听听同学们的感觉，我们的尺度怎么样啊，是我们谈的太多了还是不够，你们觉得呢？
对不同地区的同学可能听到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东南亚的比较保守，所以我们就觉得、你们大叔聊的太多了
然后西方的又会觉得你们这讨论的也太
小儿科了，
不能
太浅显了，
不能再这样讲、再这样讲有同学会要我们说请下一集是请分享你们的性经验、那就惨了千万不要有不要有
这一集，这个不可能有的，这是不可能有的、
这个不可能有这个会被黄标，对、啊、好 OK、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那同学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国家性教育的普及是怎么样，知识是怎么样，大家普遍对性这个观点是怎么样，欢迎大家分享，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咯，大家拜拜，
好的，
再见，
谢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